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呢，我会讲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可能也不是真的进到，因为我们上次呢刚刚开始讲这个哥林多前书的。那么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吧，这个第一章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预备起。奉上帝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因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中间经理得以眷顾，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眷顾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所造的，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上次讲过，这个保罗写给哥林多这个教会呢，这个教会是他所建立的，也是他所珍爱的。那么哥林多呢，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城市，上次也提过了，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的中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呢，都要经过这个的哥林多，所以呢，它是非常的繁荣哈。那么很多的做生意的人有很多拜偶像的人有很多的这个知识分子在那边，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大都会，好像纽约呢，好像是三藩市了所有的这个大城市都有这个情况。保罗呢，就在这个地方呢建立了一个教会。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奇怪，那么复杂的地方为什么要建教会呢？其实呢，就是因为复杂才需要建一个教会，不复杂的话大概不需要。因为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你们不能够说，我们不能够说，哎呀，我现在很病，不好意思去看医生我怕给医生骂，不行的，对不对？我们越病的话，越需要去看医生。首先，我们再来看一看什么是教会。当然，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教会就是教堂嘛，这样子。但是，我们越读圣经，就越了解教会不是教堂，教会不是教堂。很多教堂里面是空空的现在特别欧洲的教会呢，慢慢衰落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教堂了就被其他的机构，有些人做了货仓有些做了餐馆。甚至有时候变成是这个回教徒来聚会的地方也有教会是什么呢总的来说，我们先来看几个重要的观念。第一个，教会其实指到人，都是神的子民。刚才我们读圣经已经读到说，你们这个写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是一群人，是神的子民那么神所拣选的，神所救赎的，神所呼召的，最后一个是神所差遣的。所以教会呢，每一个教会上帝把我们这个拯救出来，那么放在这个地方，就好像盐一样但是呢，不是放在盐的瓶子里面，盐最大的功用呢，还要放回到菜的里面，才能够发挥这个盐的功用，是不是？盐最重的目的使命，不是被提炼出来放在瓶子里面的。盐最大的功用是进入人群，进入人群，在人群当中再生蒙，所以我们是拣选的、救赎的、蒙召的，还要是被差遣的。第二呢，圣经也说教会呢是神的家。为什么是神的家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神的生命，我们同为天父的儿女。所以呢，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们知道说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里面同为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同分享神的生命，同领基督的生命。第三个呢，神的国是圣洁的国度。所谓的圣洁的国度，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是完全圣洁的不得了，百分之百没有问题，不是。所谓的圣洁的国度的意思，我们是属于神的。好像呢，圣经是圣经，为什么叫圣经呢？因为里面的话是神讲的话，属于神的。为什么叫圣殿呢？因为这个殿堂属于上帝的，叫做圣殿。凡是属于神的，就是圣的意思。因此呢，我们叫圣徒，因此我们叫圣民，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是圣洁的国度，就是这个意思。基督是王，他在百姓当中他掌王权，他也在人的国中来去掌权。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这句话很难吞下去，怎么样说神的国、神的权柄在列国当中掌权呢？怎么可能啊？我们看见乌烟瘴气，这个的乱七八糟，对不对啊？这世界这样子，每一个国度都这样子啊，都是乌烟瘴气啊，这个乱七八糟。外表看起来很好，很美观，但是我们这里面是败碎其中。你怎么可以说是神在掌权呢？我看不见神掌权的这个痕迹在这些国度里面。但是呢，我们知道神在进行这个事情，神在进行。我们虽然在理性上面暂时不能够了解，眼睛好像也看不明白，但是我们的心知道神正在进行他的工作。你做好你的本分，你做好你的本分，你做好你的本分，神自己做好他的工作，你不需要替上帝担心。做好你的本分，神自己在他的旨意在其中慢慢的呈现出来。就好像一个艺术家这个雕刻的时候甚至是画家刚开始画的时候，画一个美女也好，一个美人也好，刚开始的头几笔你都不觉得是有什么的特别或者说雕刻什么一个精致的一个的塑像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像吗？你说你要雕什么一个人什么一个老虎像吗？一点都不像耶。但是它正在进行当中，在进行的当中，这是我们信心的这个盼望。所以呢，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通过教会来实现他的旨意。我们也说教会呢是神的羊，最好的写照呢就是诗篇第二十三篇，对不对大牧者对羊是保护的、供应的、引导的。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保罗对不起，大卫在这个诗篇二十三篇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大牧者，我一生这位救主来引导我，大牧者，神的羊。还有基督的心腹装饰整齐迎接新郎。原来教会呢是基督的心腹特别我们需要用耶稣的时代能够了解，那是许配给新郎的人，就等候新郎迎娶的日子。他的等候呢，不是在那边这个无意义的等候，他们是积极的等候。这好像我们有时候以前的家庭，爸爸要出门做生意也好，打工也好，他们呢不是现在以前叫飞机蛮方便的，以前爸爸一出门再回来的时候，可能好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时间，家里面的妈妈跟孩子们就说，爸爸写信来说大概什么时候会回来了，大家都什么等候爸爸，要积极等候他。那是儿女们好好去读书希望能够好的成绩给爸爸看一看这个妈妈可能要把屋子弄得比较干净一点，等候丈夫回来，是积极的等候，不是那种的被动的等候。还有金灯台教会是金灯台，那么这直到教会是世上的光，是基督的见证，所以教会呢是带有这个的使命感。不然的话呢，教会呢很容易就被看为是一个俱乐部，一个 club， 这个 club 而已，一个俱乐部所以呢，这个都是什么呢？教会的一些的 image， 一些的标记每一个标记呢都侧重某一个的重点不是全部，是某一个的重点 讲到这个金灯台的时候，那么当然就是看见哥林多教会本来应该是一个金灯台，但是我们知道大家都读过嘛，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教会呢是新约圣经里面最有问题、最多问题、最麻烦的一个的教会。哇，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有，很可惜哈。但是呢，他原本的使命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一个金灯台，但是他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一个不发亮、也不像样的金灯台啊。我们已经说过，是说金灯台的这个的表达是什么呢？我们说要为主发光。什么叫为主发光呢？为主发光的意思有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要传好的消息 ，good news，good news 啊，好像那个在坟茔被鬼附的一个的强壮的男人，耶稣把他身上的鬼赶走之后，那么他就想要跟随耶稣，那么。这个的耶稣对他说，你不要跟随我，你回去在你的亲友中间述说耶稣为你所成就的事情就够了，你就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让人能够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That is number one. Number two, 第二，好的品格。好的品格，这个好的品格不是我自己修炼，乃是与上帝来合作，唯有神自己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配合神啊，我们的品格才会流露出来啊。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箴言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呢？狗吐出来的回头再吃啊，这个这个非常不好的 image。 不过呢，箴言呢常常提到这一点啊，就是说狗啊吐出来的东西回头再吃，无论你什么狗，一只不值钱的狗它也这样子，很值钱的狗，贵妇狗也是这样子，也会 你劝它，这种的最最名贵的狗它也会有这个的习惯，狗性不改嘛，我叫狗性不改。那么箴言为什么会用这个来放在圣经里面呢？其实呢，它是到处啊，人跟狗差不多，人的性呢就是罪性，人性就是罪性，改不了的，唯有重生，唯有神的灵，唯有神的力量才能够改变我们。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狗吐出来的回头再吃这句话会放在圣经里面。其实他所指的不是狗，还是我跟你里面人性的那种的控制，我们不能改的，你需要神的帮助，你才能改那个你自己也很讨厌自己的那个品性，那个的品格。所以是 good character。 第三个字呢是好，不是好怜悯，好怜悯啊，就是这个弥迦书里面神说神的旨意是什么，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对不对？与什么呢？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有没有？所以这个不是啊，这是好是好怜悯，有 good deeds 啊。在这个世界上面，无论在个人无论在我们整个教会来说，有个好怜悯的行动啊。那么我们今天下午现在你知道这个三藩市甚至加州的大城市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些无家者，对不对？那个在公路啊，在这个飞机场旁边呢，很多就搭起那个帐篷，对不对？哇，就是好像这已经是沦陷一样的，给人共战这样子，哇，非常的很头痛，很头大。那么这个治安也问题，对不对？也是大家也听过吗？这个你去打劫950块以下的不会告你，所以他们都去打劫，打到949块这样子，因为多一块呢他被告了，所以就抢，不要抢太多，不要抢太多，抢950块以下就可以了这样子。哇，搞到这个的美国现在好像是战场一样的，好像这是到处都是这个很头痛。其实我们圣地亚哥也有这个问题，当然了，我们不能够单单是责备我们常常说一句话，与其咒诅黑暗，不如制造光明来光照，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不然就骂政府这个处理不当这个的 policy 有问题，这个政策有问题，我们就示威就骂这样子。当然你需要出声，但是我们需要做事情。所以我们下午呢，有一个的 粤语堂的，粤语堂的弟兄姐妹已经做了好几次了，就在 downtown 那个地方呢，借用一个教会啊，不是我们的，它是有一个团体啊，我们跟他们合作，我们去帮忙去这个做四个事情，他们有四个 station， 一个就是派饭，派饭，那个饭还不错的。那个饭我看过，我没有吃过，我看过啊，看到里面的 turkey 啊，有甜点，什么都不错的啊。然后呢，有旧的衣服，我们也请弟兄姐妹把一些衣服捐出去啊，旧衣服。那第三呢，就是医疗一些的简单的医疗，头痛啊，什么胃痛那些简单的药，我们也会派。第四个呢，就是很奇怪了，因为他们都有手机。所以他们需要 charge 电，但没有插电，所以我们有一个 station 呢，专门帮他们来去 charge 那充电的地方啊，这个对他们很重要的，他们什么都没有，最重要是手机，这样子啊，要充电，他们需要充电的这样子，所以呢，就四个一个站了，那么我们弟兄姐妹就去帮忙做这个事情啊，那么说不定呢，你下次也去做，我做过一次，我去啊看一看那个情况是怎么样，我去过一次，我也是很受感动啊，那么。那个就是一种的一个爱的那个行动，无论是个人的啊，无论是这个整个教会的啊，我们叫 good deed， 好怜悯。你不要说，哎呀，林牧师，这个世界需要那么大，美国的需要那么大，啊，我做多少啊？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所以呢，我就决定不做。这样子，我们通常的理论就是这样子，我们的推理就是这样子，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所以呢，就不需要做。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的啊！耶稣说什么呢？我饥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我饥渴的时候你给我喝，我冷的时候你给我衣服穿，我在监狱的时候你来看我。那个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是说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弟兄姐妹，什么叫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说，当你能力所及，就在你旁边，就在那个时刻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就是神的旨意要你做的事情。你需要不需要多想？我再讲一遍，在你能力所及的范围，就在那个时刻，让你知道这个事情就在你旁边，你就无可推诿了。这个就是神的旨意要你做这个事情，就是那么简单啊！好怜悯。来去怜悯我们旁边的人哈，当然这个好声音什么意思呢？好的声音就是为那些弱势的人来出声，为公益的事情来去出声，为一些正直的事情，特别现在我们知道这美国的这个这种的这个所谓伦理方面的这种的说法哈。男女不分啊，这个婚姻啊，这个是所谓的这种的同性同志婚姻啊，这个已经是乱七八糟，都没有条界限，没有条界限。各位，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宗教啊，是啊，你们不要把你的信仰加注在我身上好不好？你们不要把这个的信仰加注在法律上面好不好？我不喜欢这个，其实不是法律的。不是法律的问题，里面本身都已经有很多的伦理上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要为什么东西来发好声音呢？为那些弱势的，为公益的事情。第三个，我说正伦呢，正确的伦理，正伦，公益、弱势这三个主要的 category， 主要的方向来去说话。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教会做金灯台的那个功用与功能，什么叫传福音？好消息，各位，什么叫做好消息？什么是福音呢？你们说你常常什么福音上有神有罪有救啊，这个是内容，福音的内容。那福音的结果当然是我们与神和好，本来是敌人，现在成为亲人，是成为父亲啊。我讲那个福音上有是福音的内容啊，我们讲到这个幸福小组是信这个福音的结果，与神和好，过着神所看顾的幸福的生活。但是我们也要讲到是传福音，那个传福音的技巧方面，所以有福音的技巧，有福音的内容，有福音的结果啊。你知道这三个事情，我再讲一遍：有福音的内容，有神，有罪，有救，这是福音的内容；有福音的结果，你与神和好，得到永生。在今生今世，神是你的大牧者， 照顾你人生的路程，结果叫什么？叫福音的结果，有没有？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若是你传福音的技巧这个有问题的时候，那些人就没办法明白福音的内容，更得不到福音的好处与结果，是不是？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技巧。我今天呢，当然不是说就是说要讲这个什么传福音，不过有个态度是很重要。我们先讲态度，很多时候是我们传福音的姿态有问题，不是你的内容有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之后就说，哎，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哎，这个人这个花岗岩的头啊，听不进去啊，这样子啊，哎呀，非常麻烦了、啊。其实不是麻烦了、啊，他愿意听的是你的姿态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是居高临下的啊，还有呢，很多时候批评，甚至批评佛教徒。哎，我不是说佛教徒我接纳，不是，你不需要嘛。你的使命不是要批评佛教徒，你的使命是要传真理，你不是要批评人。然后呢，他听完以后他自己比较，他自己会自我批评的，你放心好了，不需要你批评。一批评的话，你就发现，特别那些比较低层次的批评，你知道自己都不太明白佛教讲什么，佛家讲什么就批评，是那个和尚又喝酒又吃肉，有三个女朋友。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非常 very very 很低的这种的批评，你知道吗？他也可以说，我知道某某基督徒他也是一样这样子啊，去舞厅和去打赌钱也有四个女朋友，你也可以这样子说，对不对？这个叫什么没完没了，你知道吗？不要讲个东西，你为什么要批评这个东西呢？ Timothy Keller、啊、Timothy Keller、啊、我最近他过世嘛、啊、他的总结、啊、他说什么叫传福音呢？传福音不是说让我指教你怎么样接信耶稣使你成为一个好人，你现在不是好人，你是坏蛋，这样子。让我、啊、我告诉你耶稣啊，咱们也是真的啊，借助耶稣使你变成一个好人，这种的居高临下、高姿态、责备性、批判性的传福音的姿态，很难使到人接受，你知道吗？要小心啊！当然，有时候讲员呢在讲台上，他们讲到的时候呢，这个很有气概啊，义愤填膺啊，这样子啊。但是他是普罗大众讲的，他不是指名道姓指到一个人的。但是你个人的时候呢，你就有比较有点针对性，就要小心。所以他说什么？什么叫做传福音？传福音乃是说，让我告诉你，像我如是罪人，我他讲我，像我这个如是罪人，神的恩典如何的临到我，这怎么信主了？然后让我成为神的儿女，得到主的生命。重点是我告诉你，像我如是罪人，神的爱竟然临到我。这种的 humble engagement， 谦卑的连接，就是传福音的一个姿态，那个的态度。所以呢，什么叫福音？圣经里面告诉我，他为我的过犯受害，为我的罪孽受压伤，因为他的刑，因为他受的刑罚，我得到平安。本来这个刑罚是你应该受的，但是他替你受了，因为他受的刑罚，我得到平安；因为他受的鞭伤，我得到医治。这个医治是说，那个实，这个叫做实证哈。我没得说我患有一个绝症，这个绝症啊，不是身体的绝症，是灵魂的绝症，因为他的受伤。在十字架的受伤使到我这个灵魂的绝症得到医治，这是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因为他的受伤让我的灵魂的绝症得到完整的医治，这个叫福音。简单来说，他替我背黑锅，因为我受了刑罚，竟然有人替我背了黑锅，这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有一次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有一个哎呀，我今天才明白，我信主40几年，今天才真的明白什么叫做最容易讲出去的一个的福音的表述，就是说耶稣替我背黑锅，这个黑锅本来是我应该承受的，耶稣替我背了黑锅。这个是传福音。那么还有一个呢，刚才说我们是好的消息，要传好消息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好的品格。要好的品格，这个品格哈，不是说以前我的追求好的品格啊，我们中国的这个45经啊，叫我做好人，我都在追求，我在修炼了、 不过呢，就修炼得很辛苦而已，对不对？修炼到一个地步呢，我只是有外表的好看，其实我里面还是非常黑暗的，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啊？就是，所以才会有句话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嘛，对不对？大家都了解。我们讲到那个的好的这种的好的品格啊，是因为福音的大能在我的身上所做出来的、所结出来的果子，这个叫做好的品格。当然好的品格呢，也不是说我绝对以后不会有任何的错误，我也会有这个错误啊。你知道我们下一代为什么，我最近看一本书叫 Unchristian,UN, 然后 Christian, 啊，我说我们给人骂啊， You are so unchristian, 这句话是我们最大的伤痛，你知道吗？你信主那么多年，人家告诉你说你的行为是非常的 unchristian, 不像基督徒。其中一个 unchristian 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是说你的行为有问题，你的行为不够完美，你为什么还有一些脾气？这个不是 unchristian。最使到人啊，不信主的人也好，我们下一辈的好，最使到他们最困扰他们的一件事情，还不是这个？有时候你脾气大了，看见基督徒的父母，有时候父母都吵架。有时候讲得很狠的话，他们还能够接受这个，你知道吗？还能够接受，所以你不要太难过。当然我不是鼓励你随便讲话，我的意思说他们还不是觉得是 最麻烦这个，最使到他们离开教会的，离开上帝的还不这个，哈，是什么？假冒为善， Hypoc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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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装，不透明，你知道吗？所以呢，他们今天看基督徒，有时候我们访问一些年轻人，为什么你离开教会？他说，我就看见我的父母，我的父母就是说，哎呀，说在教会里面都讲耶稣第一，让主居首位，但是呢，回到家园，我看见他都不是这样子，都不是这样子。虽然不是说他犯了什么大罪，但是我就不觉得他们的生活跟他们所讲的是一致的，我觉得他们真的假冒为善，就说这种的不够透明，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在人群当中也好，弟兄姐妹中间也好，其实我们有，当然要有智慧哦，就应该在能够有这个勇气，有时候要讲一讲啊我自己的软弱，我的问题是什么这样子，人家反而会佩服你，你知道？大概1920年代，在中国有一个。传道人女生，她本来是学西医的，你想想看啊，清末明初，学西医的女生很少，男生都少，你知道吗？女生更少，甚至有人说这个是中国第一个女西医，姓于的，姓于啊，于慈度，慈是慈爱的慈，度是这个度量的度，度量叫于慈度女士。那她在中国呢，就是神所很用她。有一次他去了一个地方叫福州，那么就传福音，一年十天的这个的奋兴会。那么去到那个福州，有一个女生，一个太太啊，这个太太，那么就她曾经模模糊糊的信过耶稣，不过后来就又离开主了，也没有去教会，也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这样子。那么整天打牌，他的先生是一个中产吧，在那个时候中产啊，这个姓林的啊，这个林和平女士，林和平有名有姓的林和平，他以前的朋友就是宋庆龄啊，也叫宋庆龄是谁嘛？宋庆龄那些人是他的同辈的同学这样子啊，玩在一起。那么后来这个姓余的这个传道人叫福州，要福州开这个的奋兴会。啊，这是我几十年前的朋友啊，那么他就很高兴要想跟他见面，虽然他已经离开主了，但是还是要去看他一下，几十年的朋友嘛，这样子。那么他就很好，也是好了哈，他整天打牌嘛，他就叫他的牌友一起去参加奋兴会。我今天就不打牌了，我要去参加奋兴会，去了。那么结果呢，在头两天 bored to death 这样子，哇，真是他觉得很沉闷，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属灵的这种的胃口，没办法听进去。但是神的灵已经开始工作了， 所以很奇妙，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件事情啊？有时候你看见好像这个人听到的时候没有什么好像很大的反应，但是不等于说圣灵没有工作，圣灵已经在他里面工作。虽然他觉得哎呀很沉闷，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到第三天他去不了，哎呀我太辛苦了，我不能再去，我们继续打牌吧。第三天继续打牌，他去了两天，第三天继续打牌。打的时候呢，圣灵在麻将的这个桌前啊开始做工了，一面打一面不舒服。他说为什么我不舒服了？我就不想打下去，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我也算是个基督徒了，他现在啊，我也算是个基督徒了，为什么现在还打麻将呢？不行不行，明天要再去听这样子。结果呢，在第四天他就去听，那么一听的时候，那个于宣教士就讲到很多罪的问题，每一项的罪都针对他，他痛苦的要命，也很生气，他以为有人去打小报告，所以最终谁打小报告？把我的罪都告诉我的朋友，让我不好意思这样子。结果都没有嘛，圣灵的工作对不对？结果呢，第四天第五天他就经历重生，他得救了，哇，心里面就很大的改变。哇，我以前在教会已经几十年我都没有什么感觉，这天我真的得救了这样子。他得救之后呢，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与平安，正如他的名字林和平，很祥和很平安。哇，几十年的打牌所给他的快乐都不能够比，那些打牌啊，那些什么，他也搞政治的，都没办法跟现在的属灵光景来比较。哎呀，信主多好，他就很感动。很感动的时候呢，他说我一定要在家里面带我的，他就开始惦着事情，就告诉他的丈夫说，因为他是中产太太嘛，他说老公啊，我告诉你，你每个月给我的这个当家费叫家用啊，我都拿一部分出来去打牌的。我现在向你认罪。那个先生很好，哪一个太太不这样子呢？没关系，但是这个很平常嘛，每个太太都拿些钱去打牌的，那没关系。但当时他很奇怪，为什么你向我认罪呢？这样子，没事，你催促他。有一次呢，他就要决定要开这个家庭礼拜，因为呢，这个林和平女士呢，从小也弹钢琴，她弹了一手好钢琴。结果呢，我们今天真的要做家庭礼拜，所以呢就开始要弹琴唱歌，带着他的儿子，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他的先生还有几个家人，来唱诗，要敬拜神。结果他一弹的时候呢，就弹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圣灵也提醒他有一个罪。什么罪呢？就是说他的儿子 他家里面那个花盆非常名贵的就打破了。他就一直认为是他的儿子调皮顽皮把这个花盆打破了，他就很怒，就狠狠地打了他的儿子一下，不是一下，一顿，非常非常的重的打他，认为这个花盆是非常非常名贵，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其实不是他儿子打破的，那么后来他知道不是，但是他心里面基于在那个时代1920时代长辈，不会认错的，那个脸放在什么地方啊？那个1920年代你知道吗？对不对啊？父母总不会有错。那但是呢，他就没办法谈下去，他觉得需要对付这个罪，所以呢，他就对儿子说：“儿子啊，妈妈就把他儿子拉到他的身边，他说：‘儿子，有个事情我向你认罪，请你原谅我。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个花盆的事情。后来我知道不是你打破的。”但是我硬说一定是你，还打你毒打一顿，求你赦免我。哇，这个儿子很震惊，哇，哪有这个事情？那个时代1920年，哪有妈妈向儿子认罪的、认错的？就再弄一点好吃的给你吃就算了，对不对？就算是赔罪了，对不对？哪里会认出来的？不认的，我们给你吃就可以，赔钱也可以，买东西也可以，买新衣服也可以，不认罪。绝对不认的，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给你吃就当着认罪了，不讲出去不讲了。但是人就是认罪，你知道我上次刚才讲我最不高兴的这个航空公司我暂时不讲，免得我提到这个反面宣传我还有口德的 这个这么就我其实我最难过的是什么 They never said sorry 我这个是 最不舒服你知道吗整个过程当整个旅程当中、他们没有说一句对不起让我自己出钱去、自己去订 hotel、然后又这个又把我、这个又全部都是他的责任那个机械故障也是他们的问题嘛对吧那个飞机早离开也是他们的问题一句 sorry 都没有一句 sorry 这是让我最困扰我的一站我说他是 a little bit sorry 我会比较好受一点你知道吗不是 sorry 好像都把我打发我走这样子这个状态是非常非常难受你知道吗不过 OK 这 OK 我就觉得这是现在认识现在是这个做生意是越来越不像样 But anyway 这个妈妈就这样子就是不向她讨就是说这个道歉然后抱着她那个就哭起来了这样子很感动的一个场面因为她真的从口里面就认罪了这样子那个儿子知道说哇我这个妈妈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啊这样子就知道说她是去参加这个鱼池渡的查经祷告会所以说妈妈我明天跟你一起去好不好结果呢他就跟妈妈去了15岁16岁的孩子跟着妈妈去参加查经班结果就得救了结果信了主了、这个孩子是谁呢就是中国有名的传道人尼托生、Watchman Nee 大家都知道他尼托生是在中国是产生一个翻天覆地的一种的福音运动吧尼托生 That is Watchman Nee 是他的妈妈认罪日照他能够得救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传福音的这个的内容也没有问题你的动机也没有问题你的动机要他好要他信主要得到永生也没有问题你的动机没有问题传福音内容也没有问题福音所带给他的这种的好处当然也没有问题因为不是你给他的是上帝给他的我想最大的问题是也不是技巧的问题到最后技巧到最后的时候你就发现可能我向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可能跟我的父亲跟我的哥哥跟我的嫂嫂跟我的弟弟跟我的妹妹有一些的隔阂有一些的过节你知道吗这个过节呢使到你不好意思向他传福音也使到他听不进去你所传的福音你知道吗听不进去你讲100句都没用他听不进去因为那个过节没有被处理所以呢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而是我很多弟兄姐妹问我说林牧师我很想向我的家人传福音但是他们就是不信我也不好意思问你说为什么不信啊怎么可能就是在你跟他关系当中有一个过节就卡住那个地方使到你裹足不前你没办法前进就是因为那一个所以好消息好怜悯是今天教会的很重要的一个关卡所以 maybe你向你的家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这个被福音改造的生命可能要先弄好他的关系然后才能够前进很多年前呢边云波老师在我们教会主文堂讲到的时候提到一个例子也好也是讲到福音所带来的结果农村、农村中国的农村的故事、就是说农村的要纳粮嘛 用那个时候叫 I don't know why 是用米跟谷来去纳粮的 我不知道现在用钱嘛现在以前是用所以每条村子都要上交粮多少担多少担多少担上去要上交的这样子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曾经知道有这些事情吧以前呢就是说每一条村子每一个季度都要固定的纳多少担的米啊谷啊上去的这样子但是很多人都没有纳后来这个村子大部分人呢都信了主结果呢那个纳的粮不但只快并且是多那个村长就很高兴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信了主之后呢就很诚实来去纳粮了对不对以前就马马虎虎现在信了主了生命有改变了他们就很准时的很按规矩的纳粮结果呢整个村子的粮就多起来了哇这个村长很高兴记得这个村长没有信耶稣的他竟然呢正广播器啊就广播什么呢在广播的村子都用广播器的嘛你们这些人还没有信耶稣的快点信耶稣啊他就觉得什么呢因为那些信耶稣的人都变成很准时很整齐的去纳粮 这是福音改造的能力在他们生命当中。所以这个福音改变国家，弟兄姐妹，改变我们人伦的关系，促进真正的和谐是福音。当我们跟上帝和谐，我们就跟人和谐，我们跟社会的和谐。所以福音对一个国度、一个国家一定是好。邪教不要算，真的基督教，圣经所讲的是信仰，是对个人好，对家庭好，对国家好，这个叫福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教会的功用功能，主啊，就是在这个地上传好消息，展示被福音改变的品格，好怜悯，并且在这个时代当中勇敢地为那些弱势的、那些没有声音的、那些公益的事情来发好声音，教会才能够在地上能够有它的价值，不然的话只是一个俱乐部而已。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在你面前的亏欠，我们愿意重新再来。主恩堂在这个地上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传好消息、好品行、好怜悯的教会。主啊，你要怜悯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